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宣教跟布道。宣教等于布道吗？布道是宣教吗？这个问题可能在很多弟兄姊妹心中，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困惑。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布道，我们也知道常常开布道会或者个人布道。那宣教是什么？有些人常常把宣教看为，哦，宣教就是一定要到海外派一个宣教士，那叫做宣教。什么是宣教？什么是布道？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谈一个基本的问题，或者说先从一个问题谈起。如果说宣教的话，那么宣教最后的目的是要做什么？那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教会背景当中，对于宣教的目标有不同的看法。那么第一种的观点认为，宣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拯救人的灵魂，特别是大部分的过去的所谓基要派的教会，今天许多的福音派教会，可能宣教的目标很简单，抢救人的灵魂，一个一个得救。所以我们在乎的是多少人信主，然后他跟神的关系，这是一种观念。当然我说这些宣教目标，待会我们会做一个总结，不一定哪个对跟错的问题，不过我提出有不同的一些观点。第二种，当然过去的社会福音派就强调宣教的目的就是做社会改革、社会改善，因此他们强调社会福音，那从政治面、经济层面各个层面去做这些改善的工作，这就好像这个天国来到地上了一样的社会福音派，他们的一个观点，希望在这个现世这个世代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那第三种的观点是认为宣教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他不但是个人的信主，他要建立一个一个的教会，尤其天主教在宣教的目标方面，他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建立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等于是好像一个教区一样，一个地盘一样。所以因此在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的探险家开始拓展的时候，后来教皇就给他们一个特权，就是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宣教，然后那就是你的教区，那当然政治上那就是属于西班牙或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了。那么一个一个的教区，他们认为建立教会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天主教的观念是认为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他们不认为是个人得救的问题，是一个只有在教会之内你才有所谓的救恩。那么第三种的宣教的目标观念是认为建立的教会不应该是属于什么教派、属于什么东西，而关键是每个教会必须是能够合乎三字精神，自立、自养、自传的三字精神的教会。当然这个所谓的三字教会跟今年中国这个政府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名字是一样，但是实质上不是完全等同的东西。那么三字教会的概念是最初宣教士从中国开始，后来带入韩国，所以韩国是比中国更早的彻底的实施了三字教会的原则，然后以至于韩国教会发展远比中国来得早、来得好、来得健康。那么一个自立的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远在早期的时候克里威廉去印度宣教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因此有些人宣教目标是最后只要能够建立一个能够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宣教任务完成了，这是另外一种的观点，特别是在比较强调宣教的这方面的教会来讲，他们以这个为宣教的目标。那么1980年以后呢，这个有一种叫做教会增长运动。那么教会增长运动他们把宣教的目标定位为就是说要建立一个能够继续不断增长的教会，也就是活泼的有生命的教会，他们把认为这是一个宣教的目标。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不但自立、自养、自传，而且他能够继续不断的蓬勃发展，能够教会继续增长，这样的教会才是我们建立教会或宣教最后的目的。那么当然了，这五种的观念各有千秋。那么如果你要问那到底宣教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可能如果我总结起来说的话呢，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把它归纳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说的，宣教的最后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应该只有一个， 这个我称它为什么呢？就是建立神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度跟建立教会有什么不同？教会是有形的，比如说属于天主教来管辖的教区，那就叫做教会。神的国度却不等同于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教区，也不是把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基督教的各教会加在一起就等于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度的里面，它的成员可能包含了许多各教会当中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各教会中有很多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用你看得见的教会来把它划等号，等于神的国度。宣教最终的目的是建立神的国度。神的心意不仅限于拯救个人的灵魂，所以当第一个目标说拯救个人灵魂，对，是对，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变成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单独跟神有关系，却跟别的弟兄姊妹没有横的关系呢？我想这不完全，所以应该是一个神的国度。可是神的国度又不等同于地上的教会，所以因此有的时候那种过度强烈的宗派主义，长老会、浸信会、抢地盘，这种的概念是妨碍神的国度的建立的。所以神的国度不等于有形的教会，是由历代的真正的信徒构成的一个无形的教会。但是也没有错，这个无形的教会应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来，所以这个教会当然是有生命的，应该本身可以不断的继续增长，无论是量无论是值，它应该是能够自立自养的，它不是要靠别的来支持它的，那么它对社会应该有影响的。所以因此上面前面所说的五种的所谓的目标都可以成为这个综合性的终极目标当中的一部分的表达。好，这是关于宣教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了，那么布道跟宣教，我说到底这两关系是什么？布道等于宣教，宣教等于布道，还是不同？不同到底不同何在？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需要先建立。第一个，你要知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啊，它的概念是比布道还要广阔一点的。换句话说，布道正如我们前一次提到的，所以双重使命，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来说呢，布道本身是非常清楚非常强烈的集中在福音使命方面的。文化宣教通常我们很难说它叫做布道，但它的确是宣教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宣教它的做法上范围上是比布道来得更宽阔的，涵盖性更大的，更多样化，你可以这样说。那么第二个，关于布道，布道的话，因为我是传福音，所以我当然期望人对这个福音有反应，当然期望是正面的反应，所以我们每次布道会呼召希望人觉知信主。宣教的话呢，因为它是涵盖面比较广的，它可能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所以我们不一定马上期望人有回应的。布道我们通常期望人能够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比较快速的对这个福音有一个回应，所以在布道会当中会有呼召的。文化宣教那就不一定了，宇宙光杂志半个杂志不会天天问读者你要不要信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在办一个基督教医院的时候，你不会一直要这个病人赶快信耶稣吧？我们有一些教牧关怀的工作没有错，所以有一些工作我不一定马上期待人直接的立刻有回应。第三个，谈到布道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宣教的目标、教会增长等等，但是你要了解，因为神的国度跟教会本身有个区隔，不太一样，所以你在做布道工作的时候是为了这个神国度的扩张引人归主，但是不等于教会增长，不等于教会增长。教会增长运动里面可能产生的偏差之一，在我们研究这个教会增长学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提到这个概念，那就是说教会的增长啊，一个地方型的教会的增长其实有好几种可能性。一种的增长我们叫做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我们叫做 biological growth。 譬如说摩门教，在美国来讲，美国摩门教每年的增长率大概是 5% 到 6%， 而这其中 90% 是生出来的， 因为摩门教徒生孩子是生的非常多的，比平均美国家庭再多两倍到三倍。那他们生一个就是一个，生一出一个小摩门教徒来了。那么摩门教在大在美国也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传他们福音，然后带领人信摩门教，果效是有，很少，大概每年增长 1% 左右，跟别的教会差不了多少，但大部分的增长来自于生出来的，这是一种教会增长，反正生一个多一个。那伊斯兰教也大部分 80% 以上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带人信伊斯兰教的，除了在非洲以外。第二种的增长呢，我们叫转移性的，转移汇集，转移汇集，从这个教会跑到这个教会，或者我们今天说法重新洗牌，从这个教会搬到这个教会，这种转移性的增长呢，对于神的国度是没有任何增长。台湾目前的教会，我虽然没有详细的调查，据我的观察，据我的了解，台湾大部分某一个教会所谓的增长 80-90% 都是转移性的增长，是从别的教会跑到你教会来的。你真正自己带人信主的不是在你全部人数增长的大多数的。所以如果你的教会从100个人，假如经过多少年100个增加到500，你去统计你过去受洗的多少人，所以你把受洗的人数扣除搬家走掉了不算，还留在你的教会。如果说你10年15年你把受洗名单列出来，扣除搬走的剩下的人数，那是你真正生出来的，这个不是肚子里生出来的，是传福音带来的。然后再说我现在聚会人数从100变成500，好，增加400个，然后你受洗等等扣除搬出的搬家的100，而且有300个是迁移性的转移性的增长，只有100个是传福音带来的，只有那100个是神国度的增长，那300个都不是神国度的增长。所以今天教会增长运动的结果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共通现象，造成重新洗牌的现象。在美国非常多所谓超大型的教会，甚至包括马鞍峰教会或者我们所认为典范的教会，其中有大多数的增长是来自于转移迁移汇集带成的增长，而不是传福音来的。当然我再一次说，不是他们没有传福音，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因为传福音而带来了信主的人，但是往往转移进来的多过于你传福音带信主的。那对神的国度的扩张来讲，我们盼望是带领还没有信主的人成为基督徒，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啊，诉求的重点。那么第四个就是谈到布道呢，布道我们很注重口传，但是不要忘记生命的见证也是很重要的，或者可能更加重要。那么待会我会提到这个布道策略的一个重新再思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的布道法，或者说在传授个人布道法什么什么布道法的时候，三元福音布道福音四个定律等等，这些布道法的本身，我们往往是太多讲口传的技巧的问题，你要说什么，怎么做见证，然后练习做见证之类，但是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其实你没有生命的见证的配合，你往往传福音的果效就打很大的折扣。所以布道不仅是口传，你需要有生命的见证，也包括一些社会的见证，就社会公益，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宣教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布道，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当中重新评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果效是什么。因此接下来我们稍微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所谓的布道策略。很多教会都在办布道会，我个人因为我的负担是在福音布道，那么我想神给我的恩赐之一也大部分在福音布道，所以我应邀到不同的教会去领会的话呢，可能1/3或者1/4我是被邀请去领布道会的，所以我可以说是直接在从事布道福音工作的一个神的仆人吧。那因此我也常常在反思思想这些目前我们的布道福音工作做得怎么样呢。那不可否认的，在华人教会圈子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布道常常果效不彰。那为什么绩效不彰呢？那这个情况下我想在台湾可能情形也许比北美的环境中显得好像更明显一点。 就是说在北美来讲，基本上教会还是根据地区还是相当的增长。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的增长来自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新移民或者是学生，那么大部分是他们信主受洗归主，他们在华人教会，特别是以国语为主的教会来讲的话呢，可能80-90%以上的新信主的人来自于中国大陆，来自台湾的是不多的。那么台湾的教会呢，相对来讲这方面可能就是有困难。那为什么？我称它为有三种绩效不彰的布道法。所以你要问我什么是最有效的布道法，这很难讲。那你要问我什么是最没有效的布道法，那我马上可以告诉你，这几招是几乎很难行得通的。第一招叫做金鱼缸战术。什么金鱼缸战术？我们开布道会，然后动员所有的弟兄姊妹，把你的慕道朋友带来。那布道会不这样办的吗？把你那个死不悔改的老公带来，把你邻居同学带来。那有些人带不来，那有些人带来了。那换句话说，所有的信徒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把金鱼赶进金鱼缸，然后就交给布道者，这个牧师布道家。好，你鱼都进了鱼缸了，算你怎么钓了。于是这个布道传福音的人就要钓这个金鱼缸里面的鱼。那理论上已经进了金鱼缸是瓮中之鳖嘛，不是很容易钓嘛。那倒不容易，你试试看钓金鱼缸的金鱼，它一定会上钩嘛。但是这个不需要不当在哪里呢？就是说信徒把牧道友带来之后，他没事干，他已经把鱼带进鱼缸了，好像他没事了。那剩下他是观众，就看这个布道家有多大的本事，把进了金鱼缸里面的金鱼给钓下来。所以往往信徒除了把鱼带进金鱼缸以外，剩下他就是观众或者拉拉队鼓掌，哇，这个布道家真有恩赐啊，还钓了不少，或者呢摇头叹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布道的方式。那么因此在整个布道的这个活动当中，信徒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我在说为什么绩效不彰呢。信徒的参与如果仅限于把牧道友带来，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效果恐怕不太好。第二种我们叫做狩猎战术。什么叫狩猎战术呢？当我们以前我们受过这种个人谈道训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两个两个到公园里面去，然后我们走到公园里面去寻找猎物，好像猎头族的一样。然后我们就看看公园里面哪一个人看起来面貌和善，或者呢很容易把他宰了，我们两个人彼此对看一眼过去，就是那个家伙。好了，我们两个过去了，左右一包夹，老兄借你30分钟行吗？那个一看，哎呦，两个来者不善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不是，我们传福音都要穿那个我是罪人的背心的。然后讲30分钟，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第四定律了，讲完了。你要信主吗？要觉知吗？我们去猎头。通常我们的经验，如果你在公园里找一个陌生人，不管你用福音四个定律，不管你用福音桥各种方法都好，几乎我不知道有人80-90%，不过相当高的比例，一半以上或者3/2或者更高的比例，他们都会点头愿意信主，填下一个决志单。所以谈完了回到教会来验收战果，我们就彼此分享怎么样。那每一个人呢，这可能是有些队伍就很兴奋，今天我们出猎3次斩了3个人头，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有的队呢效果比较差，我们谈了3个只有一个决志，哎呀，不好，成绩不好，成绩不好，业绩不佳，我们在报告战果。然后呢最后我们把名单收集起来交给当地的牧师，当地的牧师是感激的，简直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小小的教会只有15个人，今天一个晚上的布道就来了58个人，哇，15个人增加58，你看看几倍的成长。但是慢着，等他以后去跟进探访的时候，打电话去发现空号，没有这个电话，去探访了发现这个地址不对，没有这个号码，或者地址对没有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人，这是闭门羹啊，教会的砰关起来了。 我们曾经参加过乡村福音布道的工作，我们也做过很多这种公园里面的福音工作，结果都一样。这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几乎所有这种在陌生的场所，在市场啦，在公园啦，然后你找个陌生人布道的结果，都会产生这种结果。他们在研究为什么我明明跟他谈完他是要决志的嘛，怎么后来就没有，他为什么给我假电话。你从人的心里来思考你就明白了，他听完了，他想要你赶快走，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要不要信，要，写就写，假名假电话假地址你就走了。如果我说我还不要信，那我再跟你讲30分钟。所以你要他走怎么办，你就答应我信了，他就走了，那你不信他就不要走啊。所以呢，每一个人，大多数人都愿意说我信了，为了让你走，打发你走，等到事后跟进恐怕就没有了。再加上因为你跟他是陌生人，可以说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见证，你讲的一切的东西在他面前是没有任何的信用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假的呢？他推销的东西能用吗？所以狩猎战术通常绩效不彰，是事后的跟进。那么突击战术这种什么意思呢？你请个朋友到你家吃饭，事先都没跟他讲。我常常被列为被邀请做杀手。什么杀手呢？到一个人家里吃晚饭，然后他们就告诉我，牧师啊，今天有一个人来啊，这个家伙很难缠的，问题特多，很难对付他。好，我今天晚上把他请来，我没跟他讲干什么，今天晚上交给你了，上班我要做这种杀手。对那个人而言，他完全没有预备今天晚上来有个什么特别聚会啊。当然也有些人去参加一个所谓的 party， 就发现是个布道会。这种突击战术也往往是绩效不彰的啊。那好了，当然我们以后会提到什么是有效的福音策略，我先告诉你什么是没有效果的。那最后我简单再提一下个人布道啊，因为在各种布道法里面，开布道会各种的都有。如果单单谈个人布道的话呢，有几点我们称为迷思。什么叫迷思呢？英文叫做 myth， 是一种神话，但我们翻译成迷思，这个字翻译太好了，音很近，迷思是似是而非，让人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不一定有道理的东西。第一个，我们个人布道的训练常常是很注重我们说言语的技巧，怎么做见证，去操练一下，写下见证来反复演练。然后我们讲究讲布道的时候，讲福音内涵的时候，讲什么不讲什么，我们都有详详细细的手册，这都是言语的技巧，但是忽略到生命的见证。生命见证不是我讲一个见证，而是说我从你生命上看见的东西。所以个人布道通常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传福音的人、布道的人跟听的人之间没有任何生命的关联，他没有办法从你身上看见任何生命的见证的话，个人布道的果效恐怕是打折扣的。第二个，很多的内容没有调整过，没有经过文化调整。三元福音布道是很多华人教会喜欢用的一个方法，那我自己在原来 Boston 教会我们也用过很多年。我从学宣教学的观点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文化不合适的一个典型的典范。三元福音布道的第一个问题，当你见到一个人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一坐下来，哎，你好，我好，谈几句话，然后开始问了，先生，你知道如果今天晚上你死了，你知道你会去哪里吗？如果你到一个中国人家里，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如果今天晚上你死了你会去哪里，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跟你什么关系？我就算死了跟你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可能里面的火就冒出来了，表面上还是在微笑，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排斥了。可是做三元福音布道都知道，那个手册从英文翻过来的，而且他讲好的，翻成印度文，翻成英文，翻成日文，翻成韩文，一个字都不能改。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问？因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个地方很多老人，那美国的老人人人都认为他死后上天堂的，所以死后去哪里？上天堂啊，乐得很呢。我们中国人可认为人人死后大部分都下地狱，所以很在乎你有没有烧香、烧纸钱、供饭。你再问他去哪里，那不是伤感情吗？ 很多布道的内容是没有经过文化调整的，这是个人布道材料里面常常有的问题。第三个，我们常常注重专业训练啊，越是专业训练啊，譬如说三元福音布道还有很多的方法，越是专业性的布道训练，我发现有反效果。因为你越专业的训练，好像说越让他很有专业性的训练水平，然后会有果效。可是慢慢变成布道，变成受过训练人的责任了。没受过训练的人说，哎，我没受过这个训练，所以我不能布道。那就让那些受过训练去布道吧，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人人布道的这个果效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有反效果。那不要做训练，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要注意到它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最后一个，把布道变成纯粹是带人觉知信主做祷告结束了，忽略到大使命是什么，领人做门徒，这是个人布道最大的致命伤在这一点。所以在下次的节目我会继续更正面的来讲，那到底什么是有效的方法呢？但至少让大家了解个人布道很重要，个人布道有很好的果效，但是你要注意到它可能有盲点。求主帮助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